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见到你们。我们知道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知道2017年这一年实在有很多不平静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在2017年神恩待我们，让这个世界很多凶险的事情，眼看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北韩的这样一个问题，几乎美国动员了那么大的武力要开始行动，但是感谢主，这一场战争好像不能说过去了，但是保守在2017年没有发生，不然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北韩，包括韩国，包括美国的，也许也包括日本，这些国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在这个年底就会伤亡。感谢主，让我们真是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来到美国好像都很安全了，我们可以快乐的吃吃喝喝，过我们的天年，但是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要纪念，要祷告，因为这样的日子，太平的日子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我们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感恩，也要特别警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的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荣耀他。我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核心价值的根与本。那这个呢，套一句简单的话，如果我这个人很有钱，也很有学问，但是如果落一个名词叫做为富不仁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对别人、对社会、对世界不但是没有贡献，我们是怎么样，是一个祸害，对不对？我们了解。所以这个一个人的人心，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个核心价值，我们人心的改变的根与本在哪里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已经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根与本，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一些这些 理念已经被他的生命改变。如果不是他改变我们，我们今天这个人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简单一个个人来看。但是我今天要让大家思想的，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祖国的情形、中国的情形，当然我们也思想美国的情形，我们也发现好像美国是很强大的国家，当然是，但是没有想到到了2017年，东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民族大大的崛起，就是中国。中国崛起的现象让我们知道，它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前就是很穷的，或者说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吃不饱，或者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在的。那但是今天成了世界的第二经济体，我们看见过去 我们早期说华侨到了海外来，华侨三把刀，哪三把刀啊？菜刀，还有什么？剪刀、剃头刀，那就是要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生存不下去，就带这三把刀出来了，哦，闯天下。但是闯来闯去，还是在这些最基层的行业里面磨一个怎么样糊口而已。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出到世界各个地方，是不是还是三把刀啊？不是了，我不知道三把什么东西。我们到了外面来读这个研究生，到外面来投资，到外面来怎么样买美国的企业，买什么地方的企业，买英国的大房子、大高楼等等，所以很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是有相当的进步，不但是在经济，也是在科技，不但是在科技，也是在各个方面，在国防。哦，今天又发明了什么飞机了？又是做要去建了几艘的这个航母了？又是什么导弹又怎么样了？等等，好像天天有这些消息。所以从经济、从科技、从国防，那这就是所谓邓小平提出来的四个现代化里面，农业也是这样，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中国的经济起来了。但是如果中国经济这样起来，武力这样强大，所以很多人很怕中国崛起之后要成为怎么样世界的祸害，要成为一个霸权。但是中国会是一个霸权的国家吗？我刚刚讲到，一个人如果为富不仁的话，那就是对人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13亿的一个民族国家，如果这个价值观、世界观这些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的话，那肯定要有一些对世界带来很多的祸害。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们的国家崛起之后，特别习近平总书记，有的人呢觉得他太厉害了，这个人呢很可怕。那我们不管，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也不要说别人可怕。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几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可能中国真的是会走向一个和平对世界有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习近平他不但要强调国家经济这个国防科技要发达，物质文明，他竟然也提出来一个东西，可是呢，好像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他提出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太注意呢？因为人总是容易从物质方面去发展嘛，多赚钱呐、多搞这个企业等等，但是这个文明、这个文化、精神文明这方面内心的事情，其实啊不是很多人会搞的，所以其实不是很注意。但是你到了中国去啊，那个墙上贴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什么什么，还有这个网站上到处都是这样一个标语。可是我觉得大概不是很多人注意这个事情。那习近平这个12项的这个所谓核心价值呢，有富强，在国家的层面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方面呢，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方面呢，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说这12项重要不重要？当然是非常重要。可是为什么人不太关心这些呢？因为呢， 不知道从哪里建立这些，因为心里面就没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习主席也特别提出来说，莫忘初心，最初的初，莫忘初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但是讲老实话，有8000多万的党员，有多少党员从内心里面挖心根里说我是为人民？我看呐、那个比例可能相当低，可能有1半以上是为自己。我入了这个党，我又怎么样？然后我就从这个村官，然后呢变成什么官、什么官、什么主席，我就然后呢我就有很多机会，我就有很多机会捞了等等这些。所以习近平主席说啊，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这个官员呢，那不敢贪，不去贪，不想贪。我看呢不敢贪呢现在有一点过效了，因为打老虎打苍蝇打得很厉害，这个严峻的法律啊来控制这些，不敢贪，不去贪，不想贪。我想这个第三步啊，不想贪这件事情啊，我看呢、人人想做大老虎，做不了大老虎，做一只苍蝇也不错。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经济、只是武力、只是科技的话，那真的是要变成一个为富不仁的一个情况。可是我觉得习主席他既然提出来这个核心价值，也提出来莫忘初心，那在很多场合里面他说中国绝对不走霸权的路，那跟这个法国5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讲到，他说你们拿破仑说我们过去中国是一个睡觉的狮子，就表示没用，睡觉的狮子。他说现在这个狮子已经醒了，不但醒了，但是醒了你们不要怕，因为这个醒的狮子是一个温柔和平的狮子，还是说温柔良善的狮子，我有点忘记了。哟，他说是一个温柔的狮子，不要怕，和平的狮子，良善的狮子。他也多次说中国不走霸权的路。我们也看见说，你看去年这个印度啊跟中国要打仗了，哎呀真是坚持的那么厉害，感谢主没有打。我相信这个领袖他不愿意打这个仗，不愿意跟印度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北韩这个这么样的一个情形，中国一直说不能打仗，不能打仗，不能够打，也是各方面都显出这个和平的态度。那再加上这个他这个19大之后啊，19大左右就特别强调中国要用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这些资源和这些经济的力量帮助很多的国家，所以他提倡这个要做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协助，成立亚投行，鼓励全世界的国家投资，有钱了然后中国就把这些钱他们贷款，然后给他们盖这个港口，给他们建铁路，给他们建这个高铁，给他们建高速公路，哎呀等等等等的发展。我觉得如果从好的一方面想，就是中国刚刚有一些这个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去帮助这些国家呢？一带呢就是从西安到这个河西走廊，到新疆，然后到近东，到中东到这个一直到欧洲。然后呢一路呢就是从福建经过海路这个中南半岛，然后呢到了印度这个西南，然后到了北非，从北非到欧洲。 这是一带一路，那这些国家都是过去受到西方殖民的一个影响的地区，这些国家都是觉得西方来到我们这些地区都是要怎么样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财力等等这些。诶，奇怪，今天这个中国哦，才刚刚开始有一点强大，就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还不知道一带一路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那样一个地步，但是如果我们过了20年、30年、40年以后，我们看见这些国家都起来了，这个起来就是因为中国愿意帮助，这样那是不是那这个中国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贡献呢？那当然这些还是将来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要纪念这些事。但是我回到我的主题，既然说是习主席看见中国不但是要物质文明要强大，精神文明也要强大，可是他能够做到吗？你看，民主、文明、和谐，文明好像现在的情形不错，你到了中国去，现在很多城市啊都很干净了，不再随地吐痰了啊，这个厕所也相当不错了。那你坐到那个高铁上面呢，那你是如果像我这个白头发的，也有很多人让座了，各个方面我觉得有进步，我们有进步。但是呢，能不能达到和谐的地步？我们只看到很多这个高铁的那个火车啊，都叫做什么和谐号，和谐号。所以呢，是推动要整个国家13亿人要和谐，但是是不是有和谐呢？这也有问题。自由，那自由，有一些自由，但是呢，是不是达到自由？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公正？是不是法治？这个有很多我们都值得推敲的，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那爱国，我们中国人相当爱国，但是爱国是爱国啊，但是也有人说我爱我的国家，可是我的国家不爱我，也有人这样的来说。爱国敬业，我们从事企业，我们从事生意。哎呀，我前几天到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店里面，因为我的师母啊，这个两次乳癌化疗等等，身体比较弱。那这个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吃这个参这个红参，那到底对身体好不好啊？他说不错啊，不过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要买到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些红参，那些有很多的这个都是假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等等。哎呦，所以啊，我们真是看见这个诚信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现在中国的东西也越来越好了，也不是说我们都搞这些。不过呢，这个诚信、敬业、友善是不是能够做到？我就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你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很少能够做到这些。你以我们美国看，我们美国有很多优点，但是我们美国也有一些的一个情况。但是虽然是如此，可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强大，必须要这些核心价值。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我们不愿意多说的一个情形。可是这些核心价值的根与本在哪里呢？刚刚我们念的几段的圣经，那我就再重复提一下。耶稣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应该说我们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要改变我们，要重生我们吗？我们应该说我们信，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主耶稣能改变我这个罪人，使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而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属天生命的美好，神的爱、圣洁、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个生命吗？我们说是的，我信。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真的要思想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那里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上天堂了，好像那不信的人下地狱，我们上天堂。我们并不是很喜欢是这样子一个解释，而是说不能到父那里去，是我们不能达到那个完美生命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神不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有那个完美生命，神创造我们原来的给我们神的形象的那样的生命，就是有仁义、有公义、有仁、有慈爱、有圣洁在我们生命中间，叫做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那样一个软弱的过程进到刚强生命里面。那什么是道路呢？道路可以说是方向，我要到你们教会来，我这个方向一定要对，我走101过来，我一定是要朝西走，我如果朝东走，我就整个根本找不到，不可能到这个教会。所以道路是方向，这个道路上有真理，这个就更重要了。我们人生都走一个道路，走一个方向嘛。你说我的方向是什么？我是从小好好读书，我要努力，我都要考第一名，然后我要读到博士，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方向可能很对，可是呢，你的这个方向上面，道路方面的这个真理如果不对，你是为自己谋福利，你是为自己升官发财，那你这个道路虽然方向对了，这个也不行的。所以这里说，我就是道路，也是真理，就是我就是救赎，我就是能够改变你，我就是能够拯救你，能够成为让你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位救赎主，真理、生命。当你有了这个，在这个正确的方向，有了这个生命之后，有了主之后，你就有了新的生命，你就可以过新生活。基督的信仰很简单，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别的宗教只有宗教层面，你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你来找一个好像神明来帮助你满足自己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基督教呢，除了有这个宗教的这个层面之外呢，我们更有信仰的层面，就是我们信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神，让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跟别的动物、跟别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敬拜神、认识神，但是我们远离神之后，我们堕落之后，我们就走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要靠着主。那第二段圣经那里我们刚刚读过，我就不重复读了。这里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至于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情欲的事，这些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很多很多不是指着别人，连我们这个人都在这些很多情欲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情欲的事情的情况之下发展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怎么样？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但是呢， 这里讲到圣灵的果子，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生命以后，我们生命改变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同定、同死、同复活，复活以后就是新生命，有了新生命以后，就看见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彰显出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被改变、带着圣灵的果子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最近王长老的父亲也是，我们叫他老长老吧，过去了。我们虽然有些难过，但是他已经101岁了，过了一辈100岁生日就是101岁了。他一生，我认识他很多年，在台湾就认识，爱主、爱家庭、爱儿女，建立基督化家庭，广传福音，在教会服侍，一直到现在。虽然好像离开我们，让我们有一点难过不舍，但是他到主那里去了。他的人生就是一个让我们看见是充满了圣灵果子的一个人生的人生。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结论性的，还有一节圣经我们要提出来。我后来预备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属灵的道路要在什么地方彰显它更大的作用呢？就是在教会中。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几十年在教会里面听神的道、听神的引导，我们怎么样慢慢灵命成熟，我们人改变。所以教会的作用是很重要，而且那里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几千年虽然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每一个苦难，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每一个苦难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刚强。我们看见教会经过每一个苦难，可是教会就更坚强，更大的扩展福音的工作，更让更多的人蒙恩，让更多的人改变。所以在这里呢，我下面就要讲到这个关于中国的这个事情。我们虽然知道人的问题人无法解决，无法靠着自己解决，那习主席他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说我温柔、我良善、我和平、我不要战争、我不要这些，我要帮助很多的国家，这个他可能也没有多少年他也会过去。那下面的领袖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也很难说。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产生，而这个核心价值的真正的根本呢，是借着教会广传福音，把人改变，让更多人信主，而慢慢的产生一个基督化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就把这个基督的生命借着不断信主的人，能够建立一个有生命、有活力、有动力的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成，如果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很不一样。那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我就讲到说这个神给中国一个教会。我要提到中国教会，你要知道在 中国的教会被建造都是在极其反教的环境中间，神在中国建立了教会。从清朝，我们从清朝说起吧，从明朝，从清朝就是不准宣教士进中国的，特别第一个宣教士马礼逊从英国来到中国，想进去怎么样？不能进去，想学中文没有老师敢教，谁要教人家外国人中文呢？那就是要砍头的。所以啊，那个马礼逊的中文老师每次包包里都带着毒药，万一在教中文的时候被逮的时候，马上在嘴里面呢，就好像自杀，免得受很多的苦。所以在这种情形，在极其反教的环境中间，从清朝到民国一直到现今的中国都是这样，建立了中国教会。感谢主，没有想到今天在中国竟然有8000万，甚至有人说1亿的基督徒在中国。也许这个数目我们要打一点折扣，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些人也许不是很清楚信仰的，也是有。但是你在这里让我们想到，怎么可能在一个极其反教的环境中间，中国教会被建立到今天有8000万的信众呢？这个必然是神的一个长远的计划。我们知道从18世纪开始，那普世宣教，18世纪从欧洲，从英国，然后到了19世纪、20世纪美国，他们这些宣教主要的合场有3个，一个是非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那中国是普世宣教非常重要的一片，而今天中国变成印度也好，非洲也好，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这里。那在这样一个发展里面，难道神不是有特殊的计划在中国的这个工作吗？那我们想到在1807年这个宣教士马礼逊第一个来到中国之后，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的时候，有200多个宣教士，包括天主教的有一些被杀了。我在你们中间曾经讲过，我说男宣教士砍头，女宣教士也砍头，他们的娃娃不管多长通通砍头。那这样的一个牺牲是何等的大。但是没有想到庚子事变以后，宣教士有成倍的再进到中国。你不觉得这是神的特别的差遣和恩典吗？那如果你杀了哪一个国家的宣教士，按人的常理来说，你杀我们，我们来爱你们，那我们就不去了，算了，不管你们中国了。但是宣教士和他们的教会没有这个态度，反而是丈夫被杀妻子来，这个妻子丈夫被杀儿女来，全家被杀，他们的兄弟姐妹，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人间的事情，这是神的事情。所以庚子事变以后一直到2024年，这个中间呢就有所谓的非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就是非基同盟，就是呢不要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先锋队，这个基督教和教会啊是我们不要的。那个时候就非常注重科学，科学万能，科学至高。那有一些带领这个，然后呢到了这个25年左右，那中国的同工就开始兴起来说，我们不应该让西方的宣教士做主导，我们中国人要站立起来，我们要建立这个自立自养的教会。 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纪之文、王载、王志、赵世光、贾玉明、赵君隐，这个唐这个杨少棠、陈崇贵等等这些中国的这些领袖起来了，就建立了这个更多的以中国人为主导的教会。那个时候呢，就强调我们要自立自养，我们要自己起来。那再加上这个1940年左右在抗战时期所开始的学联会，就是向大学生传福音，很多大学生信主，很多大学生愿意起来侍奉主，一直到1945年新中国之后的几年，学联会就不能够站立起来了。但是这些学联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毕业生，后来他们就成为中国家庭教会主要的领袖，这个是后话。那我们看见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宣教士，几千个宣教士就赶出中国了，好像中国的教会没有希望。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明道他们有一班人就说，我们为着信仰，坚持信仰，我们不参加三自教会，我们要在家里面聚会。因为他们提到说，三自教会的有一些开始的领袖，他们是比较是自由派信仰，他说我们为着信仰。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建立了这个家庭教会。所以从1950年到1960年，然后1966年到76年是文革十年。文革期间，不管是三自官方的三自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就一律关闭，受了很大的逼迫。可是在这个逼迫之间，没有想到在文革的后期，教会就开始复兴。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一次的大的难处对着教会，都是一次的复兴。所以这个文革之后呢，就进到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是1977年到2017年。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这样快的讲。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头十年，77年8到87年呢，就是被关的一些传道人被释放出来。那而且政府也认为这个文革的极左路线是不对的，所以呢，就呢让很多的传道人能够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呢，就造成农村教会的大复兴。这样，这些传道人受苦啊，出来以后就大传福音，那就大量的归主，达到5000万的信徒。这是1989年左右。然后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件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这个城市教会开始兴起。那我们刚刚说到80年到90年是农村教会复兴，河南的教会、安徽的教会、这个温州的教会，各地方的，这是农村教会复兴。但是到了90年到2010年的这20年里面，城市教会开始复兴，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会。这个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在这20年的里面，大学生的宣教事工、大学生的福音事工非常的兴旺。那个时候很多大学生归主，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好多团契啊，这个福音工作啊、查经班啊等等。那这二十年呢，也是海外同工大量进入中国的时间，就是90年到2010年。那光是以韩国来说，就有几乎20000个所谓的韩国宣教士来到中国。那叫做所谓的宣教士，就是当然他们不能以宣教士签证进到中国，他们都是到中国来做生意啊，到中国来教书啊，到中国来发展一些什么事情。那就是，但是呢，他们内心是一个宣教士。那 台湾的，还有北美的，还有这个东南亚、新加坡的、香港的，很多很多海外同工进入中国。那在这个后期呢，也有很多所谓海归的人进到中国。所以在这个2010年前这十年呢，就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会，城市教会开始复兴。所以你现在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福州，到了厦门，到了武汉，到了一些地方，你都看见城市里面有很多教会，有很多教会，他们200人聚会，300人聚会，甚至于500人聚会都有的这些教会。那这都是些知识分子家庭教会，主要的大概50%左右是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呢，或者说从事白领阶级的这些。所以呢，就看见说这个城市教会兴起来。那但是到了2000年到2017年的那这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呢，又是新一代工人培训的时间，培训的时间，就是在这十几年里面，从香港、从台湾、从美国，很多团体进去培训国内的年轻人，成为下一代的传道人。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形。那我很快的说，那么2017年或者2018年，从明年开始到2030年。这差不多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那中国教会需要什么？那中国教会可以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比较宽松的时间呢，教会的世俗化问题很严重。然后呢，这个长辈的同工与青年的同工交替的这个需要亟待进行，就是很多年长的同工啊，特别是农村的，已经是60岁、60几岁了，那他们的这个文化程度呢，也是小学程度，那初中的都很少。虽然他们过去在这个逼迫的时代，他们为主赞助，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时代呢，必须有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接班。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很多人培训了很多年轻的工人，现在正是在这个交班的这样一个时候。那么但是呢，从今年开始，我觉得家庭教会要受到更大的压力。这就是在去年9月通过的一个宗教管理办法的一个新办法要出台，而这个办法是这个明年，就是过几天的2018年的2月要开始实行。那就是这个实行里面的，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或者说他们19大之后，我们看见他们是以无神论跟中国文化来治理这个国家，要想尽量的除去西方的影响力，而且呢不准许谈这个普世价值。那这些当然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前几天的圣诞节，我们看在报纸上都有说，在中国有些大学有些城市不准他们去过圣诞节。当然其实圣诞节已经被商业化了，已经变成是圣诞树、圣诞老公公，已经主耶稣的生日都没有了，都是吃大餐狂欢或者送礼物等等，这些并不是圣诞节的核心的意义。如果这些除掉倒也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太过分了。但是呢，这个就会影响是不是中国的政府要对基督教比较严厉的一个管理呢？那这个是很可能的。不过我相信到了这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大国，也都了解这个基督教是普世性的一个纯正的正确的一个信仰。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太过分。不过呢，现在已经有些教会，我听说山东的教会还有一些教会，他们本来有300个人聚会啊，他们已经把它分成5个了、6个了，就是变成比较小组、小型的、低调的这个聚会。我说这个可能也很好。那如果教会觉得压力要来、风雨要来的时候，他们更警醒的祷告、更警醒的靠主、更警醒的过一个正常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可能对教会的这个品质还会有好处呢。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一个分成5个啊，一个分成3个，那他们他需要的年轻同工就更多了。那过去10几年所训练的同工，正好现在就填这些需要的这些空档。那是不是就变成整个教会的更新，在这个教会的组织架构上有改变呢？是的，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2017年到2030年是农村教会更新的时候，也是城市教会成熟的时候。因为城市教会如果说是2010年建立的，那他们过了10几年，到了2020几年，应该是成熟的年龄。所以呢，这个在教会更新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你如果家里面种了一棵果树，结果年年结的果子都是又小又酸，不好吃，那你要怎么办？你一定会说，这是因为品种不好。所以你要换一个好的优良品种的，然后呢种起来以后就会结实累累，又甜又大又好，产量又高。所以这个就是以农业来说呢，就是育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就看见教会更新，特别是农村教会，我们第一个就想到是儿童主日学。有一次我过母亲节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我们说母亲节我们要送一个礼物，所以很多母亲都站起来。我一看这些母亲都是白头发的母亲，因为本来农村教会都是已经老年化很厉害了嘛，所以站起来。那当然他们很辛苦，我们送他礼物。不过后来我想，他们的儿女在哪里呢？都不在教会，出去打工了。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心里面问说，那他们这些儿女还信不信，还聚会不聚会，还是不是跟随主呢？那个答案差不多绝对是否定的。这些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进教会，已经不聚会，甚至于大部分已经怎么样，失去了信仰。那我就感觉到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推动强化儿童主日学。所以我们有一个机构，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儿童工作，我们就训练了很多儿童主日学种子老师，不只是老师，种子老师，花了2、3年的时间训练他们这些种子老师。这几个种子老师在他们的一大片的教会里面，可以继续的训练更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所以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就开始起来了。我们经过这4年的时间，我们也编教材，我们训练儿童种子主日学老师，我们在最少10个省里面，我们发展儿童工作。那有人说，哎呀，我们儿童已经到了小学5年级了、6年级了，他们已经青少年了，我们青少年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继续发展青少年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发展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我认为基督化家庭是在这个无神论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堡垒。如果有好的基督化家庭，夫妻关系好了，小孩子、青少年都在这个家庭里面， 得到好的属灵供应，而且父母亲都会看重孩子要像去上主日学，比他到外面去有去学英文啊，学画画，学这个学那个。哎呀，你不知道中国大陆都是这样，这些孩子啊忙得不得了，这个周末啊都是去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如果有好的基督化家庭，他们的孩子从小受到好的基督教的教育，然后到了青少年也在这个家里被保护，甚至到中学，然后进到大学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有信仰的年轻人，他们就在大学里面可以向同学传福音，组织团契带领他们。那这个呢，基督化家庭是一个我认为是教会属灵的万里长城。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在农村我们也推动这个基督化家庭的工作，我们就有一批的人，我们就训练他们成为基督化家庭的这个老师，将来在他们教会里面要教导这些。所以我们继续做，而且呢在城市里面我们注重这个向大学生传福音。那向大学生传福音呢，我们就是希望教会里面有信仰的年轻人进到大学里面去向同学传福音，把同学带出来，然后一同建立这个大学生学生教会，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可以成长，成长之后我们呼召他们，他们有的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我们就给他这个两年的硕士的神学的训练。那这个硕士班毕业以后，鼓励他们继续在学生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并且在大学里面继续的去做大学工作。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十年，我们看见在福州在泉州，在一些地方建立了120所学生教会，我们在郑州建立学生教会，我们在成都建立学生教会，我们也在看见在武汉，在一些地方他们建立很多的学生教会。因为我们必须争取得到大学生，然后建立城市教会，将来中国教会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城市教会，这是我们的一些的策略。那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在大学里面传福音有困难了。学校的校长规定，学校的老师如果是信主的不可以传福音，那这个学生也不可以去参加聚会。那这样是不是有效呢？我觉得大学生他们都有独立思想，你越是这样不准限制，很可能他们更要想，哎，到底基督教在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呢，现在的确在大学里面传福音比较困难。可是我觉得大学就是我们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个合场，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做。我们希望教会在2030年之前，农村教会能够达成教会更新。我们承受城市教会能够看见城市教会成熟，然后到2030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觉得中国教会是一个对外宣教并且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教会。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那这些少数民族里面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建立教会的机会。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到了30年之后，他们会大量的在少数民族和一些海外的地方宣教传福音。30年之后，如果一带一路的工作能够发展得好，你知道一带这些国家都是回教国家，伊斯兰信伊斯兰宗教的国家，一路这个东南亚都是以佛教、印度教等等，然后呢，北非也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2030年之后，如果中国教会真的强大了，那个时候中国也更强大了，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有力量，中国教会就有力量差派更多的人在一带一路这些范围里面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神的计划，要让中国教会成为21世纪普世宣教最主要的一个教会，一个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今天在这一段里面说，神给中国了一个教会，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不但是这个给中国一个教会，让中国的同胞大量归主，现在有8000万到1亿，那翻一翻就2亿，如果翻两翻，那就是好几亿的人信主。而且教会如果这样的一个强大，他肯定有力量把福音去外展，所以成为一个21世纪主要宣教的力量。那我不是在这里讲天方夜谭，我是说神要做事，没有人可拦阻。举个例子来说，保罗在罗马书15章的时候，他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啊？要叫罗马教会给他送行，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要到西班牙去，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西班牙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信主的人呢？根本没有。但是到了中世纪之后，西班牙变成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天主教国家，是神做的。当然天主教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同意的，那我也不觉得天主教是完全对，但是你就会看见一个事情，当保罗在罗马书15章的时候说，我有一个负担要到西班牙去，你们罗马教会要跟我一起同工，那个时候的西班牙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今天的西班牙，中世纪以后的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不要想说中国教会好像没有希望啊，中国教会算了。不是的，我从事30年的中国宣教，我有很重的负担说，是的，神从马里逊来到中国一直到今天，他不可能没有长远的计划。而这个长远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现在陆续看到。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有意向，我们教会要有意向，我们一起来。所以呢，我并不是希望你们多纪念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要纪念神要借着宣道会，借着 Northridge 宣道会，到底在宣教上面要做什么。你们的张长老现在在缅甸，在泰国这些地方，他的身体也不好，你们都知道吗？为什么他在上期不久的时这个情况更加努力的去做宣教工作，不顾自己的身体。他看见了，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我希望你们大大的支持各方面的宣教工作，把自己摆上。如果你还够年轻，够，你就去装备你自己，让你也成为一个短宣的宣教士。那到底短宣有没有什么用呢？那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大概中国有10个省，我们都是短宣。短宣，短宣有个秘诀，就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负责，我们在的时候也是他们负责。所以我们短宣不是说我们自己做完全所有的工作，是当地的信徒、当地的弟兄姊妹、当地的同工，他们做，我们在做第二线，帮助他们做一些训练，做一些策略的跟他们的研讨，为他们祷告，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做了30年，以短宣的模式来做，我们看见工作相当的兴旺，有神的恩典。那我们中间也有我们的牧师，我们教会的姊妹也有张长老都去过。我希望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长老继续去，我愿意把我们的合场向你们敞开，使你们继续来做。我已经做不了了，我80岁了，我想我最多再做3年，但是这个桥梁的工作我也不能不做，但是我做不动了，我就少做一点。但是我期待年轻一代的更多的教会来继续做。中国的希望 是他能不能建立他的核心价值，而核心价值的根本就是神要做，教会要做，我们人不能做。我们低头祷告。对不起，今天讲的太长。主啊，感谢你继续引导我们。主，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看见神能，我不能，神能。赞美你，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